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8号，公元2011年9月2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任命与民众反应》。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评论节目中，本台就日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任命六名内阁新部长以及流亡政府更名等方面，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女士作为嘉宾参与讨论。下面请听访谈内容。贡嘎先生您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的任命在民间众说纷纭，一一声音压过赞同，认为六位部长由首席部长提名到议员通过仅花了不到10分钟，这过于草率且不负责任，请问您对部长选任是怎么看的？
是的，因为这一次的选举还有部长的任命，不只是我们藏人，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呢，一向非常的关注。针对您的那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社会里面呢，不管做任何的一个决定，那在社会当中有那个议论纷纷啊，或者众说纷纭，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一次部长任命还有在议会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把那个现场的视频转播都看了。看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一次的整个的提名以及那个西藏人民议会的通过，我是觉得非常的圆满。因为在西藏人民议会共有40多位议员，那其中一半以上是以前担任过议员的，他们对西藏人民议会的议事规则呢相当的熟悉，所以在议长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的一种游戏规则，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那个整个过程呢相当符合了西藏人民议会的议事规则，所以部分人有这样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一个看法。尤其我们整个流亡社会在实行民主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允许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次那个选举，尤其是部长任命那个他的新内阁，国会一致通过，我认为相当圆满，而且对此我本人呢给予高度的评价跟肯定。
在这个问题上，冈拉姆女士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呢，到西藏之声中文台受到邀请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向主持人跟所有的听众表示慰问，这些的嘞。我是赞同在内阁部长的这个任命的过程中呢，民间众说纷纭，我是赞同这一点的。但是呢，我不同意异议声压过赞同的这个说法。因为呢，在一个社会里提出来异议的那个声音呢，一般都只占少数的，所以说呢是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六位部长的任选仅仅花了不到10分钟，是不是过于草率或者不负责任？一般呢，议会呢有足够的时间跟权力，还有对六位部长进行评说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对首席部长选择的六位呢都各有特色，他们任职的这个职权跟自己的能力呢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所以说呢首席部长的这个任选呢，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吧。
贡嘎先生，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新产生的六位部长中有超过退休年龄的，也有非常年轻的，加上有令人瞩目的两位女性部长，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说这符合了当初他为新内阁定下的新老并济重用女性相辅相成的目标， 您认为未来五年内新界内阁需要改进、突破还有力争的应该是什么？
因为这一次新一届那个内阁呢，有几个跟以往不同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呢，因为这一次整个新内阁呢，就是年轻化，最高的年龄大概60多，最低的大概38，所以平均起来呢，大概不超过70岁。所以从年龄来看呢，内阁的成员年轻化。那这几个内阁呢，都是在离往社会里面呢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所以可以说已经知识化了。但这并不表示曾经历届的那些内阁呢并没有知识，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次新通过的那些内阁呢，都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面受过教育的，可以说在离往社会里面培养的一些人才。所以这么有特点的那个新内阁呢，我认为今后需要改进跟突破的方面呢，我想有2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诚如首席部长罗萨森格博士所说的，今后我们主要加强的呢在教育方面。因为那个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几年来啊，不管是到藏人社会或者在国际社会，凡是跟藏人接触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的强调一点呢，就是如何要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准，就是教育程度。因为我们的藏民族的奋斗呢，是一个民族的奋斗。就算这一代我们无法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世世代代，只要藏民族存在，西藏问题是依然存在。所以说，西藏问题必须要靠藏民族自己来解决。现在从50年代来看，我们的第一代呢，几乎原籍的原籍了，该老的老了，所以几乎第一代呢，几乎已经没有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呢，可以说是第二代，就是40跟50之间呢。那我们的那些那个儿子呢，属于是第三代。所以就算第二代期间呢，西藏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们必须要靠第三代。所谓的我刚刚讲的世世代代要延续下去，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教育跟知识水准的话，那任何事情都办得不会圆满。所以我相信新一届内阁呢，在教育方面必须要加强。我相信这次首席部长他接的那个部门也是那个教育部，所以基于这个迹象来看呢，首席部长的一个今后的重点的部分呢是在教育方面，这是我觉得必须要改进跟有突破性的一些成果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主要是新内阁在藏人社会里面如何教育，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呢，必须要熟悉跟懂得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这一点呢，也是达赖喇嘛尊者非常期盼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这2点呢，我是认为5年来新一届内阁的主要任务。我也相信在罗萨森格博士的带动下，这2个方面一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一些成果。
港拉姆女士，您呢？您是怎么看的？
超过退休年龄应该有2方面的这个选择吧。第一个就是公务员选择，公务员选择就是明确规定60岁以后呢就必须要退休。但是加入到行政单位部门呢，我想这个年龄限制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你想这个印度政府现在这个执政的这个总统呢就是超过了70岁。再说我们这个情况呢，要是圣尊达赖喇嘛或者是桑东仁波切继续担任我们的这个最高行政部长的这个首席干论呢，他也是不受年龄限制的，这两个有一点区别。再就是呢，罗桑森给现在选出了他的6个部门干论，通过这个议会的大多数通过，现在已经成为定格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新老并济、重用女性、相辅相成的这个目标前提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后还要看他是否做出一些真正让大家感到很满意的一些事情。再就是现在那个首席部长罗桑森给向我们提出了他的那个3个的努力方向，第一个 就是凝聚创新跟自食其力。我想肯定未来的这个新高下任职以后发展方向呢，肯定要按这三个宗旨继续下去吧。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公认他的这个三个努力的方向是符合我们的现状的，也是应该围绕着这三个大的这个努力方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女士参与的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时事评论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任命与民众反应》，请继续收听访谈内容。贡嘎先生，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官方声明中多次提到了首席部长的称呼应该改为行政首长，但本届议会第二次会议以多数否决没有通过。您认为首席部长和行政首长两者称呼具有怎样的意义？哪一个比较符合当前的形势？
是的，因为这一次没有通过，那个我们要尊重，因为在民主社会里面呢，少数服从多数是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样，结果如何呢，我们必须得尊重。但是针对您这个问题呢，首席部长跟行政首长这两个称呼啊，具有什么意义？我是觉得，这个在意义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首席部长那个是我们那个甘伦赤巴从藏语里面呢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一个首席部长翻译出来的一个词儿。那行政首长呢等于就是一个最高行政首长，使用首席部长或者行政首长在意义上并没有差别。比如说在台湾相当于总理呢，我们现在称呼呢首席部长，在台湾称呼呢是什么称呼呢？是行政院长。那行政院长是直接的一个名词，但是从那个工作跟业务性质来上，他们称呼为最高行政首长。所以行政首长也好，首席部长也好，因为在意义上并没有差别。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流亡藏人社会呢，规模比较小，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在词的意义上啊，说来说去，这也是一个很正常。但是主要我们不要看名义上的词，要看实质意义。所以不管是称呼首席部长或者行政首长，在意义上并没有差别。
在这个问题上，冈拉姆女士，您是怎么看的？
首席部长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甘伦赤巴藏语这个名称呢，是原来的这个圣尊达赖喇嘛政教统领的这个噶夏政府的继续存在或延续。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当然行政中央同样是原来的这个公认的这个圣尊达赖喇嘛延续下来的这个噶夏政府。行政首长呢有那个独立的政治地位的一个国家中的最高首领，比如说总统这个名称。另一种是我们自己长期延续的这个传统吧，就是说是指在最高领导不在位，也就是说在新旧更替的这一段空缺呢，这个摄政长呢就代表了他的那个最高执政长的这个权威。大家这个甘伦赤巴这个名义人选在了洛桑森给为最高行政长，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我们的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无论是这个名称的改变有多大，但是我们统一的认为这个是我们600万民族统一承认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政府。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名称的表象的这个现象不是很重要，首席部长是名副其实的，但是行政首长是我们需要力争的。这个
冈拉姆女士，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议会的问题，就是西藏青年会为首的很多组织及个人强烈呼吁西藏人民议会在本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在藏人行政中央这一名称上加上政府两个字，但到现在为止这一建议在议会上都没有被提及。请问您对藏人行政中央缺乏政府两字是怎么看的？
我们这个藏民族们一直以来是充满信心跟充满期望的一个民族。当然了，无论是这个藏人行政中央也好，还是流亡政府也罢，我相信呢，600万藏人共同认证的这个政府呢，就是圣尊达赖喇嘛曾领导过，或者是从圣尊达赖喇嘛传承下来的这个政府呢，就是事实和现实。 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藏人行政中央是原来圣尊达赖喇嘛延续下来的这个政府，但是是否被国际社会认同呢？我想这个是另一回事情，也就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吧。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呢，我想的话，无论是我们的政府也好，人民方面也好，是大家共同需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但是实际上呢，流亡社会过程吧，就是说原来我们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呢，我们西藏是处于独立完全独立地位的这个过程，也我们还有足够的这个证据跟这个人证物证还有一些资料的这个证据呢，说明我们藏民族呢原来就是一个符合国家地位标准的国家。我觉得现在呢，无论是行政中央也好，流亡政府也好，大家共同认为呢，这个政府是合法合理的政府。缺乏政府这两个字呢，我觉得这是圣尊达赖喇嘛跟前几届的这个高下政府呢，按照实际局势的利弊的关系吧，所以说他们选择改称了藏人行政中央。但是呢，在理解的这个观念上呢，我们是根深蒂固的认为这个是我们合法的流亡政府。
贡嘎先生，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9月19号就宣布新部长任职部门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洛桑森格解释，没有任命来自西藏境内的流亡藏人担任部长，是因为英文水平不达标准。对这种说法，在流亡社区引起了反弹，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也有很多人质疑，声称保护和发扬西藏宗教与文化为本的内阁，为什么要选英语水平较高而藏文水平过低的人担任部长？您对洛桑森格的这一说法和民众还有民众的回应有何看法？
对于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因为我们那个藏人行政中央毕竟是在国外，而在印度，所以担任一个部长的话呢，当然你必须要具备语言的能力，英文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洛桑森格博士讲这句话呢，他可能是出于就是内心的一个说法，就是一种肺腑之言，并没有其他的恶意。我是觉得我们藏人跟看到这些报道的那些读者啊，并不要去太在意这件事情，这样问题就不会扩大了。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不能不辩论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那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冈拉木女士，您是怎么认为的？
至于从境内来的这个流亡藏人英文水平不达标准，这个我觉得当然是事实了。很多那个境内来的藏人呢，不是说他们不懂英文哦，但是我觉得要担任专门部门的这个专业资格的这个职称呢，我觉得肯定是英文的这个水平相对的来欠缺吧，不是说没有，但是我觉得肯定大多数是没有达到标准吧。我们是世俗的一个政府，所以我们的发展目标跟我们的前进的这个步伐呢，罗桑森给提出了就是三点，就是说凝聚力、创新跟自食其力。所以说呢，我觉得罗桑森给担任新的首席部长，他的主要责任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发展过程或者是目标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并不是说他非得要懂得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不必担心。目前呢，这个首席部长本身缺乏这个传统跟宗教的这个这一方面的熏陶呢，并不阻碍就是说西藏宗教与文化为本的这个前途的这个发展。所以说呢，我觉得目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感谢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女士参与本台的时事评论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时事评论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任命与民众反应》。那么，有关这次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任命内阁部长方面，在民众间众说纷纭。对此，我们特别采访了部分居住在达兰萨拉和西方国家的藏人。下面请听受访者对于这一问题发表的不同观点。
我个人认为啊，这次噶隆赤巴罗桑森格提名的六名噶隆人选，在流亡藏人这个社区中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当然各有其说。 我个人对这次议会的仓促与草率的决定呢，感到非常的遗憾，甚至有点疑问。难道这六名被提名的噶隆人选真的能担当起建府民族的重任吗？在宗主达赖喇嘛辞职，西藏问题面临更大困境的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慎重，而不是草草了事。像你说啊，这次的噶隆齐巴提名的卫生部部长私人王秋，很多人其实没有听说过其名，更不用说是其人了，甚至在这个议会议员中了解他的人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啊，不了解正式北京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议会议员呢全票通过，我觉得确实有点草率了，而且有点质疑。你不了解怎么可以随便做出决定呢？在我个人看来，这是确实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于此次新内阁的组成，我本人没有什么异议。我认为两位上届的部长留任是我十分赞赏的，因为安全部长欧洲先生和财政部长慈仁顿珠是很有经验和脚稳重的两位领导人。至于其他新部长，我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此次新任部长人选体现出了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尤其是突出了妇女参政，这是我藏人社会里又一个大的飞跃。作为首席部长的罗桑森格先生肯定进行了各方面详细的权衡，而且也通过了议会的审查。我想对于新任的部长，应该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的正义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接着干，所以经验应该在工作中去寻求。既然他们当选，我们所有的藏人就应该全力地支持，让他们把知识和才华用到为争取藏民族自由的事业上来。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吧，一是噶伦赤巴提出来的部长名单太出乎意料了，让议员们没能反应过来，根本就没来得及提出异议。第二可能是我估计噶夏和议会在会议召开之前应该就已经做过讨论了吧。
我认为目前这样的看法还为时过早，因为呢，首席部长罗桑森格在选任内阁部长的时候呢，是根据自己呢当初所承诺的那样，未来新任的内阁中会包含男女以及年迈或者年轻的现任与新任的人选，所以呢，这一次六位部长呢，他们都具备了不同的经验，所以呢，我相信他们会不负众望。未来在各自的领域上面为西藏的社会付出贡献。
我认为一般内阁的部长选任是一个重大的事宜，应该在首席部长提名后给议员时间进行讨论的，而不应该在几分钟内草率决定的。
现在我们这个黎汪政府的民主的程序我觉得不太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这个部长的这个选举方面也出了很多问题。这个怎么说，比方有党派的一个民主体系的话，他这个提名哪些部长的这个有一个大概一种群众心目中一个把握啊。我们的这个是没有党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谜。这个议会里面来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主的机构不成熟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内部任命选举非常有顺序，内部部长啊，种种都了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还有经济部长慈仁顿珠了，看他的资料呢就知道他是有非常多的经验。也这种呢，我们都知道他议会做了那么久的任务啊，还有那个黎群了，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非常合理的，非常适合，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草率。
我个人对六位部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不过觉得白马群爵的年纪会不会稍微大了一点。我能理解噶伦赤巴想让他的噶夏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但是说到经验丰富，我觉得中秋和朱和次仁顿珠就已经很够格了，所以我觉得白马群爵的年纪可能是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什么草率而且不负责的事情，因为内阁部长提名人的背景跟他们的历史大家都是很了解的，因为通过电视网络以及报纸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在短短的10分钟内内阁部长的提名就被通过了，这是一种对这次内阁部长提名的一种全盘的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庆幸的事情，而并不是说是什么很草率的。
就我个人也认为这样的提名方式觉得有点草率，毕竟新提名的部长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未来的主干，应该更慎重一些，应该有一个认识讨论和选举的过程来产生，这样也能更显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时事评论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任命与民众反应》。受访者当中也对新届内阁发出了他们的一些诉求和呼吁。
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内呢，新一届内阁们会遵循首席部长所强调的那样，将以团结和创新以及自立为指导思想，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提高和改善教育事业，以及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么同样呢，在世界各地呢，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继续的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作呢，确保政府更加的透明化。
我们处于流亡，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服从尊者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争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维持西藏的传统文化和那保护西藏的环境是全藏民族和尤其是青年藏人的重大任务。尊者达赖喇嘛常提到青年藏人是未来西藏的希望，因此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很大，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知识，我希望部长们以后在知识方面多做努力，让青年藏人们维持传统文化和加强现代知识，让年轻一代成为传统和现代知识两者兼具的接班人。
其实对新的那个在将来的5年内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所以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罗桑三哥这次竞选会成为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次内阁部长里面的提名里都有年轻的也有老一辈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结合，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流亡藏区来说的是一种过渡的时机，也就是说在我们老一辈现在还在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吸收一些新的力量新的血液，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慢慢的老一辈那一代里知道更多的怎么去管理流亡政府，怎么去奋斗等等。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新的那个在罗桑三哥带领下能够尽快的将现在西藏的问题解决，这其实大家都是这些都是大家的愿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5年内能够更好的改进西藏流亡社区存在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其次就是希望能够在藏汉接触方面有更新的突破，力争能够让尊者和所有的在外的流亡藏人早日回归自己的家园。最后呢，我就期待首席部长能够兑现他当初的承诺，也就是团结、创新、自立。
要改进的，我觉得是群众内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从西藏新来的，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经济方面也需要依靠啊那些。所以增加工作岗位是必须的。要突破的是我们的内部的矛盾哦。怎么说，内部的矛盾才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因此我们不需要去争论，只要知道我们是藏民就够了。力争的是就是尽快跟就是我们的首席高伦还有他们的几位部长啊，他们带领我们这个流亡藏民赶紧去跟中共政府谈判，尽快解决西藏的问题，因为境内的藏民太苦了，真的。
我认为十四届西藏联邦政府内各个部门部长应该协助新任噶隆赤巴，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需要在藏中摊判方面做出新的突破。我希望呢，新的内阁遵循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共同完成境内外藏人期待已久的心愿。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评论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